弟兄姐妹们，祝你平安。总算觉得释放了。过去两天，陈牧师折腾了我，强迫我要用英文讲道。谢谢陈牧师，让我总算能够回到我的母语啊！非常高兴啊，这一个周末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家的当中，特别有机会参加我们教会每一年一度的拆船月、拆船年会。我想也谢谢陈牧师，谢谢教会，不仅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回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信息，我想过去好多年我们一家在亚洲的服事，无论是早期在台湾之后有好多年在香港的服事，都跟着若哥教会一起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谢谢教会多年对我们在祷告上面的支持以及在金钱上面的支持。我想这个周末唯一的遗憾就是就我一个人能够来因为过去一个礼拜师母在香港在亚洲有一些的服事使得他没有机会来到这里，但是我相信他会很希望我把他的问候以及他的感谢也在这边来向大家做一个表达。求神也继续的带领我们的教会若哥教会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想若是这几天大家有来参加聚会的话，会知道其中我心中的一个强烈的负担，或者应该说有两个负担。当然一个就是我们华人教会要更多的在21世纪的当中走进跨文化宣教。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们华人教会在神面前，同时也在200多年当中我们蒙受西方宣教师这样的一个祝福的下面，我个人真是认为在21世纪如同昨天晚上昨天下午的分享，我们华人教会在跨文化的宣教上面不可以再缺席感谢主我们有做，但是我十分的相信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能够做得更多。我想不单单是跨文化的工作，我想在这几天的当中我也重复的分享，其实我们看普世宣教，我们看21世纪宣教，我们已经不能用过往的一种思维来看宣教，也就是认为宣教永远是在远方。但当然我想若是神呼召我们哪一位去到非洲也好，或者去到俄罗斯到亚洲不同的地方当然我想我们需要顺服，但是我想在生活于一个交通便利以及人口流动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就发现其实神不仅是在远方有宣教的工作，我们也发现其实因着人口的流动，神已经把宣教的工厂摆在我们的门前。昨天晚上我特别勉励弟兄姐妹们，我对他们说宣教工作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宣教工作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也就是说若是我们认为感谢主我对非洲有负担，但是呢还好非洲好远哦，捏一把冷汗，神不会叫我去非洲。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已经讲不出这样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把非洲带到我们的周遭。我们对穆斯林有负担，感谢主中东好远，神不会呼召我去中东。但是若是我们看到其实神已经把中东把穆斯林带到我们的周遭的话，这个的远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容许我再一次说，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我个人认为如同戴德生曾经讲过， Getting on a boat does not make a missionary out of anyone。若是我们在这里没有做，譬如打一个比方， 日本人的工作，我不太认为坐上一架飞机，飞机是一架的，我个人不太认为坐上一架飞机到东京，我们就会突然日本人热，突然对日本人有负担，我不认为是如此。若是我们真正的有这个负担的话，我们就会在新泽西这个地方开始发展日本人的工作，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开始发展对穆斯林的工作，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开始发展对新都教或者所谓的印度教的福音工作。所以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因此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教会不单单是在跨文化上面能够有更多的突破，也让我们从近处到远方若各教会真是能够更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求神祝福，继续的带领。若是有圣经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到旧约历代至上的第28章。旧约历代至上28章，若是不熟悉旧约的话，历代至上是在列王记下的后面，以及在历代至上至下的前面，大概也帮不了什么忙。那真的找不到的话，荧幕上面也把经文打了出来。我们今天要从第28章的第20节跟21节一同来看历代至上的第28章第20节跟第21节，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跟着看。大卫又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 完毕了。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若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请大家特别注意在第21节的两个词，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就是灵巧且乐意帮助。灵巧且乐意帮助，乍看之下我想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这一段的经文好像跟宣教不太有关联。在这边很明显的，大卫所在描述的、所在忠告的是让他的儿子在建立圣殿的工作上面能够完成这个重要的一个工作。但是其实若是我们熟悉宣教历史的话，若是我们特别是熟悉内地会历史的话，其实这一节或者应该说这两个词灵巧且乐意帮助，其实跟宣教息息相关。因为就是这两个词灵巧且乐意帮助，是当年戴德生在1865年的6月25号在英国南边的一个海滩上面所做出的一个祷告。他在年轻21岁的去到了中国，服侍了有将近七年，在1860年的时候，带着妻子、带着孩子，戴德生回到英国。当时的医生不乐观，不太认为因着身体的缘故，他有可能回到中国。但是感谢主，神保守带领，在几年的当中，他的健康慢慢的恢复，他的体力慢慢的恢复。在那几年的当中，他常有机会去分享中国，特别分享中国内地的福音需要。那时候在我们中国大概有3亿的人口， 而特别在内地，戴德生察觉到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宣教师，没有任何的人把福音带给在中国内地的人。在他所写的好几篇文章里面，他都描述这3亿的人口就如同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奔向着一个没有基督的永恒。6月24号1865年，因着身体需要有一点点的修行，就接受了一个朋友的邀请，去到了英国南部一个城市叫伯莱顿 Brighton 这一个地方。礼拜天早晨，他参加了当地的一个长老教会的一个聚会，但是他的心里面非常的沉重。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上千的人，有1000多个人在那边敬拜上帝，但是当他跟他们一起敬拜上帝，他却想到在远方的中国有3亿多的人口，其中有无数的其实不要讲享受这个永恒的救赎，他们连听福音的机会都没有。容许我很快的把戴德生当天在他日记里面所描述出来，很快的跟大家来叙说一遍。他特别提到了他没有办法再容忍看到这1000多个人在享受着他们永恒的救赎，而同时在中国有这么多的人连听到福音的机会都没有。因此他就一个人就走到了伯莱顿的海滩上面，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挣扎。戴德生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就说，在那个地方神就制服了我的不信，神就制服了我的不信。什么意思呢？其实戴德生回到英国的时候，他不单单是分享中国福音的需要，他也找遍了当时许多宣教的机构，鼓励着他们考虑差派宣教师去到中国，特别去到中国的内地。他没有想过要自己开一个差会，开始一个差会，他觉得这个责任是太重大了，他承担不起。因此他找进了这些其他的差会，希望他们能够派宣教师去到中国。但是每一个差会，弟兄姐妹们都对戴德生说，对不起，现在不是时候，对不起，现在我们没有这些人，我们没有这些资源。在这一个挣扎的当中，戴德生越来越清楚知道上帝要他开始一个差会，但是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挣扎。因此那一天在海滩上面，戴德生就说，在那个海滩上面上帝就制服了我的不幸。我很喜欢这一个词，因为我总是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很可能戴德生的心里面生命当中有需要被制服的不幸，会不会今天早晨在我们的聚会当中也有一些人心中有需要被制服的不幸。我想到或许有我们一些福音的朋友今天早晨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其实你很清楚了，知道了这一个福音，你很清楚知道若是要领受救恩是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但是你心里面仍然有一些的挣扎，仍然有一些的不服。哎呀，亲爱的朋友，我心里面的祷告是今天早晨上帝能够制服你我的不幸。或许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在过往一段时间，神很清楚地把一个负担，把一个事工放在你的身上，你的心里面有可能是在若歌教会也好，有可能是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但是你心里面有很多的犹豫，你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你心里面有很多的保留。哎呀，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我也巴不得今天早晨神也能够制服你我的不幸。紧接着戴德生就描述了他怎么样对上帝说，上帝制服了他的不幸，他也愿意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而建立这一个差会后头所有的责任 都是上帝会负全然的责任。紧接着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就这样描述，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向上帝求了24位灵巧且乐意帮助的同工与他一起去到中国。隔天就开始了中国内地会。灵巧乐意帮助，因此我想其实跟宣教的确是息息相关。但是让我们回到这两节的里面，我最终觉得其实在这两节的里面有好些也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举例譬如第一，当我看这两节的时候，当然我首先所留意到的就是上帝的计划， God's plan， 上帝的计划。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计划是建立这一个圣殿，借着大卫，借着所罗门，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在旧约要建立这一个圣殿。这个圣殿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当然首先这个圣殿是人与上帝相会的一个地方，这个圣殿也是上帝将他的旨意，将他的话启示人的地方，这个圣殿将会是一个人祈祷的一个地方，当然最重要，这个圣殿将会是一个人蒙救赎的一个地方。这是神在旧约里面的工作。而当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当然看到的就是神为着他的子民，为着他的百姓在预备着这个圣殿。但是很有意思的，当我们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却在新约看到不再是上帝为他的子民来预备圣殿，乃是神预备着他的子民成为圣殿。神预备着他的子民成为圣殿，神预备着他的子民成为人能够来与神相会的一个管道。人能够透过你我所分享的福音，神的启示，帮助人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人能够透过我们明白上帝是那眷顾我们的，他是关心我们的，因此我们可以把我们心中的忧虑我们都能够献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的宝座乃是那施恩的宝座，我们能够得着随时的帮助。但是最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像旧约这个圣殿是一个救赎的圣殿，在新约当神在预备他的百姓成为一个圣殿的时候，就是把这一个福音的消息，把这一个福音的信息托付给我们，从近处我们要传到远方。因此在这几天的当中，若是你有来，我们强调着其实这一个托付，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所给我们的那最后的托付，的确应当成为我们最先的关注。我们谈到了今天在普世宣教最大的几个群体，我们谈到了穆斯林信奉伊斯兰教的群体，宣教专家告诉我们，这的确是最大最大所谓的未得之名，全世界17亿穆斯林，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这一个群体。我们也谈到了华人13亿多，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我们也谈到了信奉佛教的，我们也谈到了所谓的印度教徒，这一些都是我们有责任有托付要与他们来分享的。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这些群体的时候，以及我们看到从近处到远方，其实这一个事工还没有完成，这一个使命还未完成。神的计划就是要天下万民都认识他，从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就像我们今天早晨从启示录第14章第6节所读的经文。 这个事工还没有完成，神的计划还等待着他的教会，等待着他的子民，等待着你我来参与。几个月前，我跟师母有机会去到英国，在几个聚会当中，我们有一天的时间没有安排聚会，我就有一个想法，很希望能够有一天的时间去寻根，去找我祖先的坟墓。因此我们去到了英国南边，其实离这个 Brighton 伯莱顿不远的一个地方叫 Eastbourne。 我们在那边就找到了我曾祖父的墓，戴纯仁就葬在 Eastbourne 这一个地方。我站在他的墓旁边，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没有他就不会有我。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在我还没有出生前九年，在1950年的时候他就被主接回天家。其实他最后那个时段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抗战的时候其实跟我的父亲以及我父亲的几个兄弟姐妹一同被关在山东，现在叫潍坊，以前叫潍县，关在那边的一个集中营里面，瘦到差不多只有75磅左右。当然说他们要不要去调整他的西装，他说不用了，等我放出来以后我会吃多一点胖回来。日本人投降，他是第一批被送回到英国，在英国住了几年就被主接回了天家。我站在他的墓旁边，我特别留意到在他的墓碑上面刻了他一生最喜欢的一篇诗篇，就是诗篇150篇。我还记得我父亲几次跟我讲，在集中营的时候，我的曾祖父很喜欢一大早，不是中国早晨5点钟祷告，而是中国早晨5点钟唱诗。他就每一天早晨5点钟起来，他就唱起诗篇150篇。我相信住他旁边的人不是很喜欢一大早就被吵到了，但是就在他的墓碑上面就刻了诗篇150篇的第6节，那边说什么呢？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我不晓得你们有注意过，诗篇是用人为开始，但是诗篇是以神为结束。神的计划 God's plan 是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他，而这个工作还未完成。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两节的当中，我们不单单是看到神的计划 God's plan， 我们也看到神的同在 God's presence， 神的同在。我不晓得刚刚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大卫怎么样忠告，怎么样劝勉鼓励他的儿子所罗门。在第20节，大卫就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要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为什么呢？注意下面他说什么，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什么同在，他也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一个宝贵的应许里面，我们就看到其实神的旨意绝对不会带我们到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不会伴随我们的地方。神的旨意永远不会带我们到他的同在不会同时伴随我们的地方。因此当我们熟悉马太福音，我们会知道马太福音是用神的同在为开始，马太福音也是用神的同在为结束。第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耶稣的名字将称为什么，以马 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到了28章，我们熟悉18到20节，同样的我们看到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要教训他们，我必与你们什么？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神的同在，尤其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时候，他的同在永远是伴随着我们。前一段时间我有机会去到河南的方城，去看望在那边一些教会的弟兄和姐妹们。他们有机会在一起的时候，带我在离方城不远的一个地方叫社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听过这个地方，应该不是算个大地方。我为什么会想去社旗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在社旗有一位在我生命当中影响我很深的一位传道人，一位宣教师。他有一个书桌，这么多年就留在社旗这一个地方。他是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英国宣教师，他的名字叫艾德里艾牧师 David Aidney。在我念大学的时候，当我念完大学的时候，正面对到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是什么，其实大概你们很难能够体会到，那个决定对我而言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决定。我是做一个传道人，我是做一个宣教师，还是神在我的身上有别的带领？我是代代相传，任命倒霉，你就做个宣教师吧。还是到我对这一代神会有别的带领。我感谢主，就在那一个时刻，神就把我本来要说把艾牧师放在我的身边，这样对他没有礼貌，把我放在艾牧师的旁边。好奇妙，经过了文革，艾牧师的书桌还留在社旗。但是其实我更想去看社旗的缘故，就是在庚子年的时候，在义和团的时候，有一对内地会的宣教师跟一个单身的弟兄，就在义和团最疯狂的时候，他们接受到了一个在社旗当地的一个信徒的保护，把他们藏在阁楼，使得义和团的这一群人，这一群土匪没有办法抓到他们。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一段的时间相当的乱，不单单是有160-170个宣教师因着信仰的缘故寻道，有更多中国的弟兄和姐妹们也同样为了福音的缘故受了苦。这一位弟兄就把这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2岁多的孩子，就放在那个阁楼里面，以及这个单身金纯恩这位单身的宣教师，3天之久就躲在那个阁楼里面。你知道在那3天的当中有一个奇迹的出现，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2岁多的孩子3天当中没有出过一次声音。后来有人给他取了一个绰号 The baby that never cried。 若是做过父母亲，尤其一个1岁、2岁、3岁的孩子，你要期待他，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巴不得他3天不要出声。我告诉你，若是不出声的话，我有紧张的不得了，是不是出了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一个3岁的孩子，一个2岁、3岁的，怎么可能是3天连一句哭，一个哭声都没有，一个笑声都没有？似乎好像上帝就把他的嘴巴捂住，因为若是他一出生的话，这对夫妇，这位单身的宣教师，很可能就会被察觉到。 我有机会回去读那一段的故事，我想我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 God's presence， 就是上帝的同在，保守着他们的心怀意念。是的，上帝从来没有答应我们过着一个天色常蓝花香常漫的生活，但是上帝应许过我们他的同在。因此大卫对他的儿子说，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惊慌。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我的神必与你同在，他也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上帝的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更加的也让我们能够完成这一个大使命的托付。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同在，但是很快我们也同时第三看到神的供应。神的供应在第21节，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都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民众一心听从你的命令。神的供应，供应着所罗门盖圣殿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也感谢主，他的供应也会充充满满的给我们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我刚刚提到了戴德生在伯莱顿做出了这一个祷告之后，两天之后他去到了伦敦联邦银行 The London and County Bank，开始了一个新的账号。这个账号我刚刚提到了，是 China Inland Mission， 是第一次这个词的出现，中国内地会。但是我回去看那段历史的时候，我就发现在他的日记里面他说，是的，我用10磅英镑开始了中国内地会，但是不只是10磅英镑，他说 10 pounds plus all of God's promises， 加上所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供应。怪不得在我们使团里面的一个座右铭是我们熟悉，在创世纪第22章，当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到神所指示他的山上去，将要把他献为燔祭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那边就看到了神以耶和华以勒向亚伯拉罕显现。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神的山上必有什么？神的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工作借着神的方法来做，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借着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断然不会缺乏神的供应。 God's work done in God's way will never lack God's provision。 怪不得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觉得是今天我们教会需要更多深思的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担心有宣教师没有钱，我不担心有宣教师没有钱。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会供应。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我担心的是有钱却没有宣教师。陈牧师啊，这句话不太好领受。有领受了哈，感谢主。对不起啊，我不是针对若哥教会讲这句话，但是今天的教会不就是如此吗？有钱却没有宣教师。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供应。但是最后不单单是上帝的计划，不单单是上帝的计划，不单单是上帝的同在，不单单是上帝的供应。 我们回到这两个词，是我非常喜欢的词，就是灵巧且乐意帮助。我觉得这两个都是十分的重要，因为乐意帮助提醒我们一个肯不肯的一个问题，而灵巧提醒着我们一个能不能的一个问题。今天有的时候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比较不看能不能的问题，我们总是觉得其实重点是在于肯不肯。我们很多人我想会熟悉着马里逊，第一位来到我们中国宣教的宣教士。当他要离开美国的时候，当要离开纽约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看到他就取笑他，就讽刺他说，年轻人啊，你要去中国做什么呢？中国有他悠久的历史，中国有他悠久的文化，中国有他自己的宗教，你什么都做不了。马里逊的回答我们都还记得哈，是的，我不能，但是什么？神能。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个肯也重要，这个能也重要。这个能乃是描述着，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给着你我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本领，很多的训练，很多的专长，这一些是我们的能，这一些是我们的灵巧。而今天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包括在教会里面也好，更加的在宣教的工厂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仅是需要乐意帮助的人，我们也需要灵巧的人。我们不仅是需要肯的人，我们也需要能的人。因此我想，若是这几天大家跟我们在一起的话，会知道我也强调的一个讯息，不单单是我们华人要更多走上跨文化宣教，不单单是我们要更加的看到宣教工厂的远近考验着我们对宣教工作的真诚，同时我们要更多的动员弟兄和姐妹们透过不同的职场来参与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参与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昨天晚上我特别强调了，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传道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做传道的人。神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传道人，但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传道的人。这两个不一样，对不对？你们都不太有回应啊，是我的中文讲的不标准，你们听不懂。那个的很重要，是不是？我们不都是传道人，但是神呼召我们做传道的人，透过不同的职场来做一个信仰的一个告白。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今天早晨有更多的时间。当我们看整个普世宣教，我们就如同昨天下午工作坊所强调的，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其实是不容许宣教师去，不容许传道人去。但是若是我们看那些地方的话，我们却会发现，是的，传道人不能去，但是传道的人却能够去。这个道理在整整二十年前，上帝就把它深刻在我的心板上。20年前我有机会去到中国，不跟你讲哪一个省份，也不跟你讲哪一个国省市，去的这个学校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学校，叫卫生干部学院，简称卫生干部学院，简称卫干院。卫生干部学院，为什么去那个学校呢？我们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跟他们有一些合作，我们希望能够动员海外的医生，动员海外的英文老师去到这个学校做一些合作的一些计划。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去到校长的办公室，我坐下来刚刚才开始分享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他就问了我一个很尖锐的一个问题，他说泰勒先生，他把我的英文名字就直接翻成中文 Taylor， 叫泰勒先生。他说泰勒先生，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派到我学校的医生以及老师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哎呀，我告诉大家，一被问那个问题我就想完蛋了，泡汤。在那一刹那之间，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我想到的就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有的宣教士包括戴德生在内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我只好回答他，我对他说，是的，校长，我们都是基督徒。我还本以为他会说谢谢你，门在那边不送了。但是你知道那一天早晨一直到今天我忘不了，他对我们说，他对我说，好，我希望你带到我学校的每一个医生每个老师都是基督徒。灵巧乐意帮助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在福音的工作上。去年六月，就在6月25号那一天是一个礼拜六，我们全家有机会去到伯莱顿，目的就是在150周年庆祝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站在我高祖父戴德生所站的那个海滩上面。之前通工做了很多的预备工作，也发现即使要在英国要在伯莱顿这个地方要举办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纪念，也遇到很多的困难。内地会的同工整整有9次之多去到这个海滩委员会，大概是一个这样一个什么 beach committee， 因为你不能随便在海滩上面举办活动，你一定要有一个许可证。9次之多内地会的同工去申请这个许可证，每一次都被打回来，每一次都说对不起，不让你，不让。有一天早晨，这位同工我也是很佩服他，9次被拒绝了，他还是不死心。那天早晨他起来的时候，就似乎好像上帝跟他说：“你再去一次。”主啊，我已经去了9次了，都被他们拒绝了，你再去一次。你再去一次。他就去了，神也很幽默也很奇妙，这一次碰到的是，那对不起，应该是这样说，前面9次拒绝的那个人正好那一天休假。而替他代班的那个人大概就是对基督教比较好感，就说当然没有问题啊，马上就许可证办了下来。我想那个请假的人气到半死。我们就在6月25号早上的11点，我们就站在伯莱顿的海滩上面。就是那天对我而言有特别的感触，不单单是纪念我的高祖父戴德生150年前所做的一个祷告所开始的一个拆会，那一天对我们的家特别还有意义，就是我们最小的孩子戴成雅，谢谢啊，应该说好像要多生几个孩子，但是我们已经画上了句点哈。我想，戴成雅就在伯莱顿的海滩上面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个我想对爸爸妈妈我们有很深的一个感触，也感谢主，让我在3个孩子的洗礼上面都有参与。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说，在他们的身上我有4个心愿。第一个信念就是生出来的脐带是我剪的，第二个就是他们受洗是我替他们施洗，第三个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是我替他们证婚。我女儿好像有一点不太满意，说你是要把我从后面牵到前面，我说这个牵到前面跟证婚是没有矛盾的，我牵完了以后我就跑到台上给你证婚。哎呀，其实严格来说我也很惭愧，我原来就这3个心愿，后来有一次师母就骂我， 说你是不是也应该有第四个心愿，就是你的孩子奉献的时候，也就是奉献为主用的时候，你也参与在里头了。我想，哎，这个的确是对啊。所以师母帮助了我看到的这个重要性。那天早晨，我们站在那个海滩上面，我可不可以留给大家三句是我那一天的感触以及我的心得？第一个，当然我想是感谢主恩，感谢主恩，主的恩典不单单是临到我的家，主的恩典也临到了无数的人。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参与在服侍主的行列当中，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向着我们的主对他说，谢谢主，你用恩典拯救了我。英文有一句说法，我总是觉得不晓得中文要怎么翻才来得好。英文这样说， We are saved to serve. We are saved to serve. 借着我们的蒙恩得救，我们要来服侍主。感谢主恩。第二句话我想到的就是领受主命。领受主的托付，领受主的使命，特别是领受着主耶稣基督那升天之前留给我们那最后的祝福。领受主命。但是最后我想到的就是全线主用。全线主用。那天在海滩上面，我分享了一个见证。其实这个见证是从北美派到中国的第一批宣教士当中的一位宣教士他的见证。我们始终找不到他的中文名字，他的英文名字叫 Susie Parker， 是纽约来的。在1888年的时候，戴德生来到北美，特别在美国以及在加拿大，神开了路，让他能够分享我们中国福音的需要，因此也动员了一群人跟着戴德生一起去到中国，而 Susie Parker 是其中的一位。在他的差派里，在纽约差派里的时候，戴德生就看到 Susie Parker 的爸爸坐在前面的一排，是脸上带着一种真是描述不出来的一种光彩，一种荣耀。因此在还没有事先协调之前，或者跟他打了一个招呼之前呢，他就请这个 Mr. Parker 来到台上来分享他的心情。他上去分享了，他说，其实不瞒你们说，要看到我们的女儿，即使是他们的独生女，当然他没有用贴心丫头这个词来描述，但是基本就是家里面的贴心丫头。他说我们有很多的舍不得，但是我们知道上帝在呼召他去到中国，他其实对我们的家非常的宝贵，他也对着我福音的工作在纽约，这个 Mr. Parker 也参与在本地的一些福音的工作上面，而 Susie 也带给他很多的帮助。但是 Mr. Parker 说，我感谢主，我的女儿愿意顺服，愿意前往中国。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我想也是不太容易用中文翻译， Mr. Parker 就在台上这样说，他说 There is nothing too preciousFor my Jesus. There is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为主没有一样是太珍贵。这样好像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表达出来。Susie Parker 就上路。首先是在扬州学中文。学完了中文就派到我们中国的江西，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江西来的弟兄和姐妹们或福音的朋友。那时候在江西有差不多1500万个人，没有任何的宣教士在他们的当中。戴德生看到了江西这个福音的需要，哎呀，他心里面急得不得了。 虽然原本其实是派宣教一定是夫妇一起去，一定是有弟兄也在那个地方，但是找不到弟兄，弟兄不够，所以戴德生就说好，没有关系，我们就派姐妹去江西。因此若是你有机会去到这个江西应该算是东北那个地方，有一个河叫广信河，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玉山，离浙江不远，那边就开展了一个妇女宣教区，所有的宣教师都是姐妹，感谢主，神也大大的使用他们。 Susie Parker 就被派到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个事情，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明白。过了差不多四个月， Susie Parker 就染上了热病，就离开了，被主接回天家。当然我想要写这样的一封信相当的不容易，要告诉 Mr. and Mrs. Parker 他们的女儿已经不在世界了。等了一段时间，收到了 Mr. Parker 回给内地会同工的一封信，同工们打开那封信封的时候，里头就是一张纸，在这一张纸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就一句话，我想你们想得到那句话是什么。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上帝今天在寻找着灵巧且乐意帮助的人，你我是否也愿意如同 Mr. Parker 一样对主回应着说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灵巧且乐意帮助。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也谢谢主带领我们过去这一个周末我们教会的拆船年会。是的主啊，拆船年会很快就要结束了，但是这只不过是提醒着我们前面拆船的工作就要开始了。而在主我们教会的福音工作上，拆船的工作上面，主啊，是的，你的的确确也在寻找着一群灵巧且乐意帮助的人，寻找着一群灵巧乐意帮助且愿意在主面前说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但愿主你纪念我们若歌教会的福音工作，我们宣教的工作，主啊，多年37年，主啊，这个教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我们也在其中被主你所祝福。但愿主我们能够更多的成为那一个祝福的管道，从近处到远方。主啊，我们能够看到教会更多的为宣教来祈祷守望，更多的主啊把你所给我们的资源奉献回给你，也更多的主啊看到我们，包括着天父上帝我们的下一代，愿意主啊也成为又灵巧又乐意帮助福音的使者。求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